今天是2024年12月8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尹锡悦扛过了这次弹劾，但下边也干不了多长时间，大概是有序离职。他把自己呢交给了党，听党来安排。那好，党魁就是这个结论。那说到现在呢，叙利亚变天了，大马士革现在已经被攻破。各路反抗军从不同的方向杀向市中心，现在机场等等要地都已经被控制，当然整个城还没有被覆盖，但城破已经是肯定的了。阿萨德现在已经仓皇出逃，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跑到了阿联酋，一种说法是跑到了伊朗。另外说到罗马尼亚那边也是风云突变，经过了第一轮总统大选，经过了第二轮政党议会的选举之后，罗马尼亚的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判决，然后整个国家风云为之一变。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会儿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说到中国方面呢，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怎么称呼呢，叫凯斯。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北京已经做好了中美第二轮贸易恶战的准备。是这样吗？一会儿咱们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一会儿呢也说说我的观点。说到结合着刚才的这篇文章，那中国未来该如何怎样呢？英伟达的那位皮夹克黄仁勋可以说给习近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咱们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美国呢有这么一个年度调查，是由里根他那儿有一个研究中心每年做一个国防调查，他这个调的人很多，而且呢非常的严肃认真，他是问卷调查，不是打个电话。他这些问卷呢严格讲给的也不是一般人应该说都是比较有分量，很认真很负责的一些人。他的这个年度调查在美国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公信力的。首先呢，他在这个年度调查里边说到台湾，民调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侵台的话，有 73% 的受访者表示我们将支持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的国家。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他这话什么意思呢？那要和台湾来建交。现在呢，毕竟有联合国这里边这么档的事儿美国还不能和台湾直接发生那种正式国与国的关系，那就正式我就和你建交，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有66%的人赞成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有58%的人支持美国在这个区域进行军事部署，有56%的人赞同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应该说看到这个民意调查，这个台湾的民意，那作为执政党他们肯定他也得，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重视这个结论，这是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当然说到这儿呢，他主要还有调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也简单跟大家聊聊我看看。你比如说尽管呢选上了这么一位美国优先的总统，但是有57%的人表示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的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57%，去年的调查是多少呢？只有42%，应该说大大的提高了。另外有80%的美国人支持政府增加军费开支比如说在海外上促进海外的自由各方面民主斗争，有61%的人支持美国政府去这么做这个态度跟我们的印象是比较接近的。另外说到乌克兰，它里边呢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继续进行支援，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当然呢，也有60%的人相信说今年呢俄乌冲突将以这场战争吧将以乌克兰谈判求和而结束，即使可能意味着放弃一部分领土， 这是人们的对今年、明年的一个判断。那说到对以色列各方面都一样啊，他这里边调了一下关于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哈里斯的支持者当中，有74%的人旗帜鲜明的支持乌克兰。川普的支持者呢，只有42%的人表示支持乌克兰。这两党之间的民众对乌克兰的态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这个里根研究所，一个是对美国面对世界，另外台湾问题、乌克兰问题和以色列问题，他都做了一些调查，很有趣。来，下边我们重点说说韩国。先说几个点，第一个点，尹锡悦闹了这么一出戒严风波之后，最新的民意调查，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不到13%，12.8%吧，是这么个状态。支持弹劾尹锡悦的比例超过了75%，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另外呢，昨天下午尹锡悦在弹劾上演之前，终于呢是做了一个讲话。这个道歉讲话本来是一天前应该做的，昨天呢在大事儿发生之前，他还是做了这么一个讲话。我仔细看了这个他的画面，应该说老尹呢，脸色苍白，非常的疲惫，整个的精神状态呢很不好。应该说这他消失了3天吧，这3天的状态应该说很差。首先呢，当然是向大家道歉。第二件事呢，承诺绝不会有什么第二次戒严再发生。重点人们看到的是第三点，他原话是关于我的任期问题以及未来如何稳定政治局势的方案。后边来了，我将完全交给我们的政党来处理，完全交给政党来处理，我听候安排，听候发落，就是这么个意思。那未来的国政运营将由我们的政党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并加以推进。什么意思？政府是谁？是总理韩德洙加上各位部长，那是他的内阁政府。也就是说，我这个总统啊，以后呢就由政党来听候来处理我，然后呢以后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这个国家。那我呢，他没说，就没我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他表了这么一个态，这是昨天他在弹劾之前做的这个讲话。通过这个讲话给我的第一印象，我立刻就知道尹锡悦已经和政党达成了协议，或者叫达成了交易。那也就立刻就知道两三个小时之后的那个弹劾案的最终结局，因为这儿已经都说好了嘛。那个呢肯定大家集体离场，就像国民力量党一开始宣布的那样，那就可以预料了。就在老尹讲话之后，国民力量党的党魁韩东旭立刻也在媒体上做了一个表述，这都是安排好的，这应该都是商量好的啊。说尹锡悦的状况已经不可能正常履职，提前结束任期不可避免，他们将站在韩国国民的角度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老尹讲话，党魁讲话，晚上就进行了弹劾然后他们把弹劾流产，这就是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那说到晚上，也就准确说从下午开始对这两个案子进行了投票。第一个案子就是金建熙，也就是老尹的太太，他那个特检法的案子，国会呢最后198票赞成，102票反对，没有达到2/3，最后呢流产。这个期间有6名执政党的议员倒戈，投了赞成票，也就是老尹他们这个党有6个人投到了对面。金建熙特检法为什么要先投这个案子？这个现在基本可以判断，就是老尹要发动这次戒严的主要的原因。之前我们讲过金建熙拿人一个包这件事儿。另外说到以前什么简历造假呀，包括他在股票市场如何怎样，那都没有什么证据。 关键实锤的就是那个拿包，因为当时把一个戒指里边安上了摄像机，拍了个清清楚楚，这一点有录音有录像，这你跑不了。但是这件事儿呢，之前的剪掉已经有结论了，我要求退了，交给了秘书，秘书呢放到一个角落，他给忘了，最后呢，剪掉拿到这个包，一看呢，这个包装上面有包装纸啊，包装袋都没有被打开过，可以证明呢，金建熙并没有想把这个包收下自己就用啊，这个呢，应该说在那个角落里冷落了一段时间，最后剪掉采用了这个说法，不予起诉。所有的司法程序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来说这件事儿已经完了，但反对党不干。那不干那儿，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了，哎，他们要专门立一个法来继续追究这件事儿。就刚才说的这个金建熙剪掉法，这件事儿应该说是让尹锡悦失去了理智。你这还没完了啊，老尹呢爱妻心切。他们俩结婚很晚啊，两个人也没孩子，可能宠这小太太，两个人差十好几岁呢，啊，可能就急了。那这个案子结果出炉之后，大家都投票了，然后这时候执政党的议员、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全体起身悉数离场，让后边那个弹劾案，就第二个案子，你达不到开会的足够的人数。他们这帮人一起来，那反对党就是民主党的那六个党的议员也都站起来，就冲这帮人喊回来，还是要投票啊，你们这些人不负责任怎么怎么样啊，还冲这帮人喊话，还是回来吧啊等等。这里边有记者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场？国民力量党有人呢还是做了一个大致的说法，是这么说的，因为总统弹劾要进行暗票表决，也就是这个别人是不知道你投的什么票，在那个那你比如说有的是明票表决，那大板子上吧一下那名字就都出来了啊，你投的是赞成就是绿的，反对就是红的，他这个是暗票表决。那暗票表决那就很容易失控，那万一谁要是倒戈投到那边去，我还找不着是谁啊，慢慢肯定会找到了，第一时间你还找不到。所以说国民力量党就干脆来一个绝的，全体议员集体离场，防止有人来暗中倒戈投票。所以说这个呢必须要离场。那你离场，反对派这边呢那个议长就拖时间，本来应该到点了，就应该立刻进行这个案子了，他还期盼着那帮人回来啊，他呢议长就一直在那儿拖时间，最后一直拖到晚上九点多啊，一看在那帮人肯定不回来了，这已经没希望了，他才宣布啊这个就是流产了啊，这个呢案子因为人数根本不够，所以说这个就不谈了。但是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反对派就宣读了他们弹劾的文本。那你为什么要弹劾呢？他们把他们的理由在这儿呢给宣读了一下，其中有这么一段可不得了，在韩国各大媒体包括一些美国的媒体都登了这一段，这一段呢给大家听听啊。这是在野党，也就是那个民主党为主啊，他们呢弹劾老尹的理由，他讲尹锡悦打着所谓价值外交的幌子，忽视地缘政治平衡，和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为敌，坚持以日本为中心的怪异的外交政策，任命亲日人士担任政府要职，从而导致东南亚地区被孤立，引发战争危机，放弃了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职责。他们对老尹搞的这个美日韩什么条约等等的这整个的这些做法，包括呢对中俄和朝鲜各方面的这种对抗的举动，他们认为是一个怪异的外交政策。哇，所以说你要让这帮人上来，要不是这老尹也是不成器啊。所以说呢，你最后因为你的这个重大的昏招，最后你要让这帮人上了台，明显他们就不要这么干的呀。所以说这未来韩国的局势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个很多就这段话，日本、美国很多的媒体都登了啊，台湾都有很多电视媒体在说这段话，哦，他们是真够夸张的啊。最后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 议长一看那帮人肯定不回来了，就结束了弹劾的表决。啊，当然呢，那帮人也不是绝对不回来。一开始派了一个叫安姓安的一个代表，那得盯着去啊。那我们那儿不能没人呢，啊，就回来了一位。后来呢，又回来了两位，等于呢是有三位执政党的议员在这儿也不吭声，就在这儿坐着，我就盯着你们看你们干嘛。那你加起来也不够啊，只有195，离那200也不够。最后议长呢宣布弹劾刘禅。就来根本不用表决就作废了。那这个结果呢是提前能预料到的。之前呢韩东旭啊，就是他那个党魁和老尹达成协议，先道歉，然后把自己交给党来安排，然后呢党魁出来讲话啊，不是说不下去啊，下一步呢我们要有序安排，然后党阻止了这次弹劾。这四招呢都是事先说好的。这是昨天整个弹劾案的过程。那说到昨天在夜里还有故事啊，昨天夜里一点吧，也就是凌晨一点左右，那位被批准辞职的国防部长金龙显主动到检察厅来接受调查，等于就不用到家抓你叫你来，他自己主动就来了。最后呢，以叛国等罪名被检方当场逮捕。手机等等东西都被扣押了。韩国国防部立刻也发了一个声明，在戒严事件之后，首都防卫司令官、特战司令官、反间谍司令官，所有一系列啊，当时参与了整个戒严行动的这些主官，全部被停职，听候调查。这是这帮人还在抓人呢啊。那弹劾案结束了。老尹可以说扛过了这次的弹劾，那后来呢，就是人家这党魁说了算了。那这位韩东勋昨天他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话说明，他讲我们将推动尹总统有序辞职，以尽量减少混乱，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和对面的这个共同民主党进行协商。他讲在总统正式下台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他说下一步总理将和我们党来协商，以确保国家事务的运行不受干扰。也就是总理以后不用到总统那儿接受任何命令去了，你就不用理他了，你就到我们党这儿来啊，下一步咱们要怎么怎么做咱们商量就完了，他你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就完了，跟他没关系。哇，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呢，共同民主党的代表那李在明啊，就骂国民力量这帮人说你们是背叛了国家的犯罪政党，我们一定会弹劾尹锡悦，他已经变成了大韩民国最大的风险，我们一定要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之间啊，在这之前把他给拿下，让国家恢复正常。他们的短期目标是，这是民主党的他们的代表是这么讲的。我们每星期六都会推动一次弹劾和特别起诉。为什么挑星期六？因为你在里边干没用啊，你关键外边得有民众在那配合呀，你得有那几十万人在那跟着一块闹啊。所以说呢，他专门挑星期六、星期日啊这样的日子他们来干啊。所以说这次呢一定要把你哄下去。这个呢就是政党的一个说法了。那现在目前这么看，老尹呢人家的目标嘛， 你想今天都多少号了，都8号了，离25号圣诞节这还几天时间，也就两三个礼拜嘛。那每礼拜六都干，他和美国那还不一样，美国那个只要一次弹劾失败，那可能是多长时间之内就不许再提了。韩国可能没有这个数量的要求，每礼拜我都提。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理由我们就弹劾你，他还要接着干。现在看国民力量党呢等于采取了一定的拖延的战术，能成功吗？当然有他们的理由，一会儿跟大家讲啊。那现在你拖延可能会激发国内更大规模的示威，甚至呢瘫痪国家机器，制造更多的骚乱。你比如说铁路工会 那不要罢工吗？直到到尹锡悦下台为止。实际上未来民意沸腾，媒体各方面的跟着起哄，哎，不能叫起哄了，就跟着报道，跟着啊一块儿跟着共襄盛举，对国民力量党的政治基础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如果尹锡悦迟迟不下台，就那么搁着，这个伤口还在流血，作为这个政党严格讲是没有什么便宜的。现在尹锡悦已经变成了这个党的一个负资产啊，这个到这个时候如果不快速切割的话，现在特别是连国民力量党自己的铁票仓，自己的那些区域老百姓呢也不答应要求自己的议员要罢免他。所以说如果要是不跟他快速的切割，然后重新啊把老尹坚持的那些东西他们给包装一下，重新把它给展示树立起来的话，因为你总不能像让民主党那帮人上来，你看他们刚才评论老尹的外交是怎么说的呀，他们必须呢要一个新的代理人，一个新的说法，要不然的话那后边的大选一旦老尹下去啊，多少天内举行大选那就没法选了，那情况是要崩盘的。所以说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那人们很多人很讨厌这个李在明啊，多说几句这个李在明，李在明身上也是有故事的。很多人担心这个家伙要成了韩国总统那可是麻烦了，但这个人身上也有他的致命伤。之前讲嘛，他有几个案子在身，后来绝食啊怎么怎么样都说是司法迫害，实际上呢就是撒泼打滚，人家法院在那儿审啊，他为了折脸啊在那儿呢故意在那儿折腾。他其中的一个案子在11月15号，也就是半个多月前，已经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他是被判刑的人。他大概有4个贪腐的案子，这是其中的一个案子，但还没终审呢。如果这个判决在终审内被维持的话，还再审一次，那他将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缓刑2年那也不行，在缓刑期间不许竞选任何的公职，那不可能参加2027年的总统选举，门也没有了。所以就说呢，那当然李在明已经对这个判决提起了上诉，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他还有议员的资格和参选的可能，但是呢这个人身上也是有致命伤的。本来这个案子让这个李在明已经陷入到了困境，什么年？2027年，那还到现在还2年多，那个终审肯定判了，那判了以后他就没戏了，本来是没戏的事儿，结果尹锡悦这次的一个大昏招把这李在明的政治生涯又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为什么？你现在一完，那可能60天内举行大选或者多长时间举行大选他还没判呢，他拖过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容易的，就用不了等这2年多了。所以说呢也可能几个月以后举行大选他就赢了，赢了那些官司可能也就烟消云散了。那现在韩东旭为什么第一时间这个党魁要保下尹锡悦，两边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判断啊，他大概是希望尹锡悦你能不能坚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也别管事儿了，我也跟国民都说清楚了，你呢就现在是个摆设，现在是我们党和总理来管理整个的政府，你就在家待着就完了，然后你一定给我坚持到2027年，一定要坚持到下次正式大选，那时候李在明应该被终审判刑，那时候韩东勋来代表保守党出来参选，那边呢群龙无首啊，找不到一个和李在明同样有杀伤力的人，这时候保守派还是有赢的机会的。大家就明白了啊，他为什么通过，那你早晚也下台呢，你为什么要留着他？哦，人家这是有人家的战略安排。当然呢这是他的一厢情愿，你想把这件事拖下来，那对手人家肯定也明白啊，能让你拖下来吗？ 啊，人家要毕其功于一役，可能要在圣诞节前就要把老尹给轰下来，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这两天在韩国呢盛传一个罗生门这件事儿呢，得给大家说说，很严重的。我看到的是朝鲜日报，这是韩国的一家大媒体，他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在就有一个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次长叫洪壮元，他在国会这两天不是传这些人吗，到国会来作证。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故事啊，这国家情报院的次长就是副部长，他讲了这么一段故事。他说呢，三号晚上就是戒严前的两个小时，8:22，尹锡悦呢给洪壮元打电话，说一两个小时之后我有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你拿着手机待命。这是他在国会说的。然后呢晚上啊，尹锡悦就宣布戒严了嘛。这时候尹锡悦就给洪壮元下令，当时是这么说的啊，这都是打引号的，说趁此机会全都给我抓进去整理掉。什么叫整理掉？他说我会给国情院对调查权，你先请求反间谍司令部支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无条件协助，就都绝对帮你。然后呢，这个洪壮元就给反间谍司令官啊，刚才说了啊，那个人也被停职调查呢，要那个逮捕的名单。然后呢，他就在电话里，人那边把名单就告诉他了，他就记住了。这里边有李在明，反对党领袖，宇元直，国会议长，韩东勋，自己党的领袖，金敏熙，什么曹国，是那个小党的党魁等等，总共加起来15人。然后就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那洪壮元当时他在国会讲说，我听到这些我心里讲这人准是疯了。然后呢，那个反间谍司令部还讲这只是第一批逮捕对象，还有第二次的逮捕对象，将逐级逮捕，然后呢抓起来都到我这反间谍司令部关押设施进行调查。洪壮元自己描述说我知道了，然后挂上电话，他说我当时就大骂，太不像话了。这是朝鲜日报啊，这个有那个当时的议员就把这位洪壮元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他描述的这段故事给报了一下。哇，这个现在啊，因为这个还没有证实，因为这个必须得两个人，因为那反间谍司令部这不是说那儿有一个名单吗，那如果老尹要办出这样事儿来的话，第一批抓15人，连本党人都抓，然后第二批还有名单等等，如果这些东西要是真有落到对方手里的话，那老尹我们估计就看不见他了，估计就出不来了啊，都给我抓起来，都整理掉。什么叫整理掉，这什么意思？然后呢，国家情报院的院长赵泰庸这两天就慌了，怎么回事？这报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赶快找这个副院，这副部长叫洪壮元，就讲那洪壮元跟他说啊，说那都是误报啊，这个不是真实。那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很多韩国媒体也都非常的讶异。院长说是误报，副院长说是在国会里刚才有那么一段，好，这是真的是假的呀？这个咱们留一个问号。也就是说，随着这些细节逐步的透露，应该说当时呢，这个可能啊发生的情况真的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很多人到今天还在为老尹辩护。如果这件事儿啊，如果这件事最后都证实老尹当时就这么干的话，那可就真大发了啊！这件事儿可太恶劣了。做一点评论。现在呢，经过这些消息，我们整合一下，现在已经不是老尹下不下台的问题了，而是怎么下的问题。执政党呢，试图找到一个伤害最小的办法啊，既保护老尹，因为老尹肯定要提条件吧，也就是不能被弹劾，因为弹劾完了以后就算是一次审判啊。为什么弹劾你？因为人家有那么多理由啊，那等等的都列上 啊，大伙儿都认可了这个理由，你才被弹劾，等于被审判了一次，那后边的那个司法官司就没法打了，所以说不能被弹劾。然后呢，那党这边肯定也要提要求，我们不能对党的影响和伤害不能太大啊，一定要降到最低，这是两边呢在找这么一个共同的办法。但是就像刚才讲的，如果想一直拖到2027年啊，尽管你当吉祥物当个摆设在那儿待着，熬到李在明的案子被审定，我认为现在看是不太可能的，人家对手也很清楚你要干嘛，所以说呢会发动越来越规模庞大的大规模抗议，我估计国民力量党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是等到李在明在，那你现在下去现在就要举行大选，也就是说等到他被判案的那个可能性啊就被人家拿掉了，就抢跑了啊，这就是老尹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本来这事儿是都安排好了，那个人的案子在那儿绊住他了，这绊马索都给他设好了，结果现在呢你把时间给提前了，这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说到第二点呢，老尹最后打官司是肯定的了。我看到了一位韩国法律教授的一篇文章，简单这么几条吧，说老尹呢发动戒严，无论是理由上，总统就仨理由嘛，内乱、外患和紧急情况，这仨情况都不存在，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发动戒严，你的根据是什么？然后在程序上也违宪，你应该到国会告诉国会，让国会举个手等等，你也没告诉国会，也没有告诉本党，你也没有通知内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无论是理由上、程序上都有重大的问题。另外，在你那个戒严令的内容上，或禁止一切政治活动等等，那非常可怕的那个戒严令的内容，那严重违宪，所以说等等都站不住脚，一定会被起诉。这位教授讲，结局一定非常的严重，这就很遗憾了啊。这个呢是法律界的一个说法了。所以说，说到韩国这点事儿呢，我认为在这个礼拜，也今天礼拜日嘛，在下个礼拜不至于啊，不会立刻就出事儿。但是在圣诞节前，我很怀疑老尹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刻。当然，现在韩国变得越来越冷，这对他有利。你不能随便好弄好几十万人在那大冷天里边站着，这也不容易的。看看能不能，只要把这个能把春节给挺过去，人们慢慢淡忘了的话，可能作为一个吉祥物的存在，他那个计划 B 可能会实行。那就熬吧，直到那李在明被正式确定判刑，那俩人一块玩，那还可以吧？现在不知道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马克龙呢干了件好事，这次巴黎圣母院重新修完了以后，重建之后重启，他借机呢把世界政坛的几个大佬全都叫到了一起。川普呢这次是有些意外啊，参加了这次的重建啊这个重启的这个仪式。很多大国都没去，你看英国的没去，法国的没去，波兰总统去了，其实去的总统并不多，美国现任总统的太太去了，那吉尔去了，应该说川普去，一个是给法国这个面子，另外呢，主要也是见泽连斯基，这一点呢，马克龙做的是非常精彩的，这一点跟小马鼓掌。两边呢见了面，因为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谈，泽连斯基和马克龙和川普在旁边场边找了个地方，就三张椅子，三个人就聚到了一起聊了35分钟，聊了35分钟。那重点就看聊完以后，因为只能聊一些原则性的嘛，就看看事后的反应。小泽讲，和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的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川普总统一如既往的坚定果断，对此我们心存感激。你还能找到比这个更好的一个评价吗？我认为对这35分钟，小泽呢给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他对马克龙组织的这次会议表示非常的感谢， 他讲，我们谈论了我们的人民、战场的局势和乌克兰的公正和平，我们都希望尽快的、公正的结束这场战争，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是可能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这是泽连斯基对这件事的评价。川普呢，倒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语言评价，但他有肢体评价，也就是从这35分钟里边出来，那媒体都很关注啊，那镜头都恨不得带着放大镜观察川普的一举一动。川普呢，当时谈完了以后，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快，没有不愉快啊，看起来很有信心，看起来很自信的样子。我看好几位记者，路透的什么，大家都讲啊，说从这个表情上看，应该说川普从法国人和乌克兰人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也就是从川普的表情肢体上看，也没有看到任何负面的一些迹象。在这一点呢，应该说对这次谈话，因为这是个定性的谈话，我是松了一口气啊。应该今天来说呢，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了。说到老尹那件事呢，也算让我松一口气啊，因为毕竟弹劾跟我们之前节目里预告的一样没过啊，帮他松了一口气。然后这个呢，确实让人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另外，泽连斯基宣布丹麦向乌克兰发送了第二批的 F-16 战斗机，多少他没说了，大概加起来不到20架，第一批可能给了6架，第二批会不会把10几架都给了，这个现在不知道。来，我们重点聊两句叙利亚。叙利亚这个情况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个阿萨德那不是纸老虎的问题了，那简直是个沙子堆起来的一样，突然就垮掉了。说到昨天，沙姆组织势如破竹，攻进了重要的城市霍姆斯。哈马到大马士革中间的这个重要的战略枢纽霍姆斯就打进去了。严格讲，打进去也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这帮人就冲进去了。然后呢，南部大片的地区都被反对派所控制，其中这已经蔓延到了大马士革南部的郊区，这是昨天。然后昨天晚上，各路的反抗军开始围攻，大马士革被包围。叙利亚的自由军啊，他有沙姆组织，还有自由军，还有库尔德人等等，他有20多支组织嘛，大的大概是4股力量，从南北两面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行进攻。啊，看到的一些画面，反抗军已经打进了整个大马士革南部的几个街区，这是当时都有画面的。最新的报道呢，叛军已经占领了大马士革南部的机场，离市中心只有3公里的距离。这时候俄罗斯、伊朗的军事人员开始大批的逃离叙利亚。俄罗斯普京在之前已经通知大马士革，任何帮助阿萨德的干预都将受到限制，因为目前俄罗斯还有其他优先的事项要做。我帮不了你，我正忙别的呢啊！现在所以对不起了，就这么个意思啊。自从反抗军向大马士革发动进攻以来，普京就没有就叙利亚和阿萨德说过一句话，公开讲话一个字都没有。画面里边看到伊朗开始撤离他们在叙利亚的军事人员和家属，画面中呢有很多伊朗人痛哭流涕，就感觉到不能接受。有一些军事顾问呢接受了采访啊，跟路透讲说，那他们自己都没有战斗意志、战斗精神了，那我们来帮忙的我们就插不上手了，这些人呢都坐飞机都跑了。现在看呢，最新的进展啊，反抗军的武装多方向已经杀进了大马士革，叙利亚武装部队已经下令撤离总参谋部和空军指挥中心。最新的报道，这个是一个单方面的路透社的报道，叙利亚总参谋部已经同意反政府军来接管首都。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大马士革已经正式投降了，不用你打了啊，你就接管就行了，我通知我的部队放下武器，你们来控制整个的首都。这是单一的一个信息。 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就做节目，你要是一个小时不看，那边的新闻就哗啦哗啦就多了。我有几个号啊，他们都有现场大量的一些画面。到现在政府军已经被打散了，四散奔逃。昨天早些时候有超过2000名的叙利亚政府军正规军跑到了伊拉克边境，原来都是难民跑，现在是好家伙，成建制的正规军开始逃难，开始跑。然后他们就来跑到伊拉克要进去躲避叛军的追杀。那你进人家伊拉克，你得向伊拉克军队得交东西啊，结果就把枪重型武器什么的都交给人家伊拉克了，把坦克和装甲车都交给人家了，来申请在伊拉克进行避难。这帮人都跑了。有媒体现在描述，10天之内，叙利亚，也就是从11月27号到12月7号中间，仅仅10天，大马士革已经被攻破，阿萨德的军队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已经没有前线了，一切结束了。这是媒体的描述。2015年被俄罗斯救回来的阿萨德政权，10天就变成了这样。近61年的复兴党统治和54年的阿萨德家族王朝就这么瞬间崩溃结束了。10天的时间。尽管之前呢有媒体报道，他们政府宣布的嘛，说阿萨德呢将在昨天晚上他那儿的8点发表全国讲话，结果大家眼巴巴还等着呢，时间早过了，结果叙利亚的国家媒体也没有发送任何这方面的消息，这个讲话呢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他跑了。土耳其呢是引述阿联酋那边的人士讲说，阿萨德携家人抵达了阿布扎比，跑到阿联酋首都去了。之前呢俄罗斯消息人士讲说，阿萨德的家人在莫斯科，在那个四季酒店，说他本人回去了，太太呢和那俩儿子一个女儿还是待在那个四季酒店，现在看呢可能在俄罗斯，因为毕竟不是穆斯林国家，他们可能待着不舒服，可能一家他们有钱，可能跑到阿联酋去。但是以色列方面刚刚公布的最新的新闻说，有一架私人飞机在城被围之前飞出了大马士革，说就是阿萨德，他逃离了叙利亚，刚刚抵达德黑兰，这就是他本人了，家也可能在阿布扎比，也可能在莫斯科，但他本人啊，可能是刚刚离开，他也就算是到最后了吧，实在是没招了，不可收拾了。哇，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现在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吧，那反抗军马上就杀过来了，那反抗军杀过来这帮人都什么情况啊？他们张榜公告说了这么几件事儿。这个沙姆组织呢，他们发的向所有的战士们发了一个声明，是这么说的，所有的战士必须奔赴前线完成推翻阿萨德政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命令，禁止进入或者是打开任何平民的房屋和财产，不许进人家屋子，不许打开人家的柜子等等，这都不允许。第三，禁止进入或者是偷窃属于所有人的公共建筑和机构，公家的部门也不成啊，也不能这么干。然后是禁止为了庆祝向空中发射子弹，因为这样会吓到居民并危及公众安全。下一条说啊，完全准备好和国际社会一块来合作，来这个搜索阿萨德留下的这些化学武器，下一步呢他们大概知道在哪儿，然后他们来保护国际社会，到时候你们来看啊，未来该怎么办。所以说你看这有点意思，这有点义军的意思啊，这帮人进来以后啊不许扰民，有点这个意思。那这个领导人是谁呢？沙姆组织的领导人呢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精壮汉子，他的名字叫焦拉尼，留了一点胡子啊，看着还行。他本人呢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呢不嚷嚷，不像那些神棍啊什么那种瞎煽火，他倒不是，举止非常的文雅，说话也比较柔和，尽管他老穿着军装 啊，看着比较凶悍，但说话呢还是比较文明的。他来自一个中产阶级。他讲呢说，现实世界应该来指导伊斯兰，而不能把伊斯兰强加给现实世界。也就是他讲更看重世俗的那一部分，有点像土耳其那个，不能拿我们的这个啊宗教让世界来顺着我们来。他一直是这么讲的。说这个焦拉尼呢，当然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他也不是一个宗教人士，但他可能是一个威权政府的一个领导人，一个领袖，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说他身边的那些人呢，也都是年轻人，也都是大学毕业，或者是有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完全了解外部世界。他们不像塔利班那种的啊，与外界隔绝啊，那种死板的思维方式。说这个没有，有一个这个国际危机组织里边的一位女士接受采访，她说她从2019年以来多次会见这个焦拉尼，她跟他关系还不错。啊，他认为这个人不会把未来的叙利亚变成像现在这样，或者是像塔利班那样，他说认为这不可能，他对这个人还有一定的希望。所以说你看他发布的这些命令，包括眼下人们对这个人的一些观感，对这个国家饱经战乱，死了上百万人，到现在可能还是留下了一些希望，当然这个得画一个问号了。那下一步呢，还得说说美国。在最后时刻，阿萨德做出了他的努力，试图和川普来取得联系。那你跟川普说什么呢？他讲呢，他川普那边肯定不理他了，他就跟阿联酋说，通过阿联酋的那个头，准备向美国那边做一个转达，就是那意思，如果你们能把这战斗停下来的话，我将会和珍珠党，包括和伊朗所有这些关系断绝一切往来，以后我们听你的，啊，我投降给美国，我不能投降给这帮人啊！但反正让我继续生存下去。他还做了这个努力，但是呢，所有人都没回音。另外呢，他向土耳其啊，包括像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也都申请援助或者是怎么样，大家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回答。所以说，这个人已经烂透了。那川普在最后时刻还是对这件事儿做了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老实讲让我意外也不意外啊。首先他讲呢，说描述了一下现状，说反抗军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通过高度协调的攻势，占领了这些城市，现在已经抵达了大马士革，准备大举进攻。啊，说到这里边呢，是这个俄罗斯已经深陷乌克兰泥潭，损失了60多万士兵。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叙利亚来阻止这些进攻了啊，等等的吧，啊，然后呢，他骂了半天奥巴马，说当时那奥巴马给画的红线嘛，最后法国都上了，奥巴马临阵拉胯，最后把叙利亚弄成这样，这一点川普说的是对的。最后呢，他这条，他说无论如何，叙利亚一片混乱，但他们不是我们的盟友，美国不应该插手，这不是我们的战斗，就让他们自行发展吧，不要参与。这是川普最后的这段话。这段话呢，当然是很多朋友一听这个不意外啊，这川普就反管这事儿，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也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为什么呢？在这片地区，其实美国一直都在参与，已经参与了很长的时间了。这里边呢，可能是不是他不是太了解啊？这个不知道啊。说说呢，其实在这个反抗军里边，美国一直在里边参与，他呢培植了一些力量。我找找啊，他这个力量呢，他这个叫什么呢？叫自由军啊，或者叫啊，他这个组织的名字吧，叫自由军，或者叫义军，或者叫什么民兵组织吧，是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沙姆组织，也是从一个反抗军里边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最早美国在打 ISIS 的时候，对这个哈姆组织之前的那个组织给过军火 这让他来打这个阿萨德，包括在 ISIS 那边也帮美国的忙。后来这边分裂了，包括土耳其老在里边掺和，美国就撤出来了。美国呢是后来支援了一个叙利亚民主力量，简称 SDF，这是在目前的几支武装力量里边排第二的这么一支力量，它主要是由库尔德武装领导的，它得到了美国直接的支持。它在最后剿灭 ISIS 的过程中，这支力量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的，它立了最大的功，这一点这是由美国亲自支持的。前一阵儿，川普不是说我们不能再给外边这么发武器了？拜登在最后时间给他运了20多架运输机的武器来帮助他们这是很厉害的，直接向这帮人提供武器训练和空中支援，给空中支援，也就是前两天那 A10 战斗机在下边扫射什么的，就帮他们来开路包括呢，通过特种部队教官直接来教这帮士兵，提供反坦克导弹、装甲车和情报支持等等。所以说这支部队一直是美国一直扶植的一支当地的武装力量，所以说不能参与，美国早就参与了，而且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断这是一个事实，川普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美国不参与呢？我认为这一点也是让我不能理解的。难道让这儿自由发展变成一个未来可能被极端宗教或者是反美国的这些势力所掌控，变成像阿富汗类似 ISIS 那样的人，到那时候美国还得来？川普时候那时候也剿灭 ISIS，也去了好多兵啊，最后美国得花多少钱？现在大乱之际，你得来主导，甚至你一定要参与这件事儿，至少保证未来这不能跟我干呀，不能变成一个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温床。美国一直在保护库尔德的这个武装，以色列一直在扶植德卢兹一个武装，所以说在里边都有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谁也不能，这不能缺席啊，这未来不得了的呀。那说到这国家，叙利亚是个挺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很大，那现在打仗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互相割据已经割据了这么长时间，那未来呢？未来这国家可能要裂成三块。准确说裂成4块，也就是一个国家可能会变成3个国家，一部分呢可能会被什叶派，就是亲伊朗的这部分人，他们人家愿意自己在一起嘛，人家可能来控制一部分，然后大部分呢可能被绿色的靠伊拉克的逊尼派由他们来控制，然后靠东的那块呢沙漠偏多，可能这个比较贫瘠的那个，但是地方特别大。将落到库尔德人和德鲁兹人他们联合控制的一个国家，当然呢，以色列将和库尔德人和德鲁兹人，他们将来帮助他们，美国也会帮助这一块，那边什叶和逊尼，这可能未来他们俩还得打，还得掐，但是呢，库尔德和德鲁兹人这一点呢，这个是美国一直在里边参与的，为什么让他自由发展啊？这裂成三块的话，你得管啊。另外还有一块呢，那就是以色列啊，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地方叫戈兰高地。戈兰高地下边就是约旦河，那是水源，为这块地打了多长时间？联合国呢都认为，后来也都认为这个戈兰高地应该归还给叙利亚，但眼下叙利亚就碎了，事实占领大部分还在以色列的手里。那以色列现在一看，得着吧，这还跟你，我跟谁谈啊？那就是我的了，这地方太重要了。现在呢，把兵就派进去了，他的理由是遭受了不明枪手的袭击，所以说我大部队就进去了。那你别人你也没法证明，反以色列在这个乱的时候，一定要把戈兰高地完整的控制下来，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那这就变成了第4块，这个人家就拿下了。所以说，你说这个啊，这就是未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我认为美国不能缺席，以色列当然也不能缺席，他们俩联手背后支持起一股力量，未来试图来主导这个地区让自己能控制，我认为这个还是不能这时候哪能不管啊，这个是不对的。来，咱们说说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突然风云突变，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最终呢，罗马尼亚宪法法庭判决第一轮总统大选无效。第一轮选举微弱领先的那个候选人乔治斯库，他原本呢，他就是一个个人，不属于任何政党。在大选前呢，极右的有两波，那个希尔蒙，大家认为那就是俄罗斯的代言人，本来认为他是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挑战，结果突然这个单干户没党，他突然跑在了第一名，在选前默默无闻，然后在选举期间他的知名度大量的攀升，现在呢，人家经过检调的调查，解密了一些文件，俄罗斯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给数千个 TikTok和那个电报群啊，弄了一个账号，然后帮他哄抬选情。乔治斯库呢，这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的代理人。罗马尼亚本身在北约嘛，然后他反对北约在罗马尼亚驻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欧盟，反对援助乌克兰，所以说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普京的代理人。结果宪法法院把第一轮的结果，他微弱领先，把他给否了。那现在什么时候重选第一轮，现在日期还没有最后的确定。简单说说这个人啊，那现在知道这个废了啊。然后呢 TikTok 这次在欧洲这儿，在罗马尼亚这儿又干涉大选，又出了名了。欧盟委员会已经向 TikTok 发出了24小时的最后通牒，把你所有关于这个乔治斯库竞选活动的信息拿出来交出来，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下一轮的选举开始啊，肯定没有这个乔治斯库了，他可能会被因为叛国罪、里通外国罪要被捕，要被起诉。然后他们解密了很多俄罗斯干预这次选举的文件吧，结果罗马尼亚检察官对这些亲俄人士，包括乔治斯库在内，提起了刑事诉讼。首先现在叛国什么干涉大选那个现在还别说了，这里边有犯罪和洗钱，人给你钱你也没通报等等的，这个呢现在已经起诉他了。另外呢，帮助乔治斯库竞选的两个亲俄的政客，一个叫戴安娜，一个叫维克托，俩人已经跑了，从罗马尼亚跑到多哈去了。另外这个罗马尼亚现任总理乔拉库已经讲啊，解密文件显示罗马尼亚选举结果在俄罗斯的干预下已经完全啊那个扭曲，没有任何的公正性可言了。那刚才说这个第一个极右的现在已经被办了啊，这俄罗斯的代理人呢，还有一位呢，那个希尔蒙，他有个党啊，他呢现在明确讲，我跟他划清界限，现在要求支持者不要上街游行，待在家里啊，不要参与这件事情。尽管呢他对把第一轮大选否了他也不满意，但是呢就不要掺和这件事儿，我们的支持者不要抗议啊，他呢是做了一个还算冷静的一个说法吧。到现在为止呢，罗马尼亚人是倒抽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第一轮选举结果就这帮啊，当年杀犹太人的和党卫队一样的那个铁卫军他们又复活了，然后当年的这个纳粹主义又复活了，然后这还是俄罗斯的代理人，这还得了了，这个人家公布的内容把老百姓给吓坏了。现在呢，那个自称为新纳粹军团运动的领导人现在大抓捕上演，已经被警察逮捕了。另外呢，这什么乔治斯库的一些主要的资助者啊，现在呢也被检察官和警察在搜查，在挨个抓捕。有一个凌晨五点俱乐部，这就是那个铁卫军他们聚集的一个俱乐部，现在已经被搜查被捣毁。另外还有一大批什么家族啊，包括这些网红啊，在 TikTok 上来帮助他们拿了俄罗斯钱来弄这个的，现在有好多都已经从罗马尼亚跑了，因为欧盟好像他可以来回跑，他们都跑到别的地方都藏起来了。哦，现在罗马尼亚人惊了啊！你说讲理吗？这事儿严格讲也不是那么特别讲理，但是呢，那怎么着也不能落到这帮人手里。现在是把这个大选给否了，然后就开始抓人 啊，现在开始对这帮人反攻倒算，这国家硬来也绝对不能落这帮人手里。嚯，这罗马尼亚这突然觉悟了，这突然觉悟了。现在这个选举日期还没定啊，咱们看看未来，那就剩下的那都没事了，那都是正常的人在选举了。罗马尼亚这一下这矫枉过正，这一下有点用力过猛，这么干。我不知道人家解密的资料是什么，但这么一锅端，我认为对这个国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还是挺了不起的。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说说第一个大新闻是 TikTok， 快速说了，上诉法庭三名法官判定 TikTok 啊，这个是驳回了他的起诉，驳回了他的上诉，应该说呢，这个美国国会和白宫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在美国境内就把你封禁，就是要剥离啊，你卖了就可以，然后 TikTok 本身可以继续运行，但主人不能是你啊，这个是原来白宫和国会的一个诉求。最后上诉法院认为白宫和国会的要求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言论自由，也不违反第五修正案，也就是平等保护的原则。所以说呢，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对你来进行限制，没有打击特定的什么言论内容啊等等，自由原言论自由没有受到破坏。所以说这3-0，三个上诉法官做出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决定。当然呢，我看有些中文媒体呢，他们解读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认为呢，因为川普之前在选举时候承诺过，说上了以后啊，你们还可以继续干，说川普一上来就能把这个立法给取消，严格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呢，你比如说这个，因为白宫和国会都已经通过了，为什么有白宫？白宫是签了字的，所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所以说这才有上诉这一说嘛。美国总统是不能推翻已经签署并已经开始实施的法律的。而且呢，这里边他当初啊，拜登他们就设了一个坎儿。美国总统的交接时间是1月20号中午12点，那天正式交接。而且他们把这个 TikTok 的法案故意的给设到了1月19号生效，也就是提前了一天，故意不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届，留给川普。所以说川普上台如果想推翻这个立法，那时候已经成立了，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国会重新提案，通过一个新的立法，然后递到总统这儿，总统这儿再签，也就是从立一个法来否这个法。这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整个 TikTok 这个提案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获得了两党高度一致的压倒性的支持。所以说川普，你就是为了个人，当初我承诺过我为了救这个 TikTok， 你也做不到啊！他人家也没说否这个 TikTok， 只是你字节跳动中国人不能再控制这个了，人没有说你在美国不能运行，就是你不能做了，就这么简单。我相信呢，川普是不会推动巨大的政治资源最后费老大劲啊，一上任再整这事儿，我认为是不是太可能的啊？这个是没办法，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啊。那现在就剩什么了？就剩最高法院了。TikTok 在第一时间啊，一分钟都没耽误，立刻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裁量权的上诉。但是到最高法院呢，一般也没用啊。一般最高法院呢，每年要接几千上万个案子。他会选择，他不是什么案子都管，他只是对一些原则性的可以给后世做垂范的一些重大案例，你比如说堕胎啊，你比如说其他的那些这些重大方向性对历史有影响的指标性的案子，可能人会拎出其中的100个或者是多少个案子来专门审啊，大部分其实那上万个案子都被拒绝了。像这种的就是 你又不是言论自由，又不处于企业保护，就是国家安全，这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最高法院根本不受理，现在看受理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卖了。问题是卖现在也没那么快了，因为你到1月19号，现在这都多长时间？1个多月。好家伙，这都上百亿美元的一个大买卖就给卖了，没那么简单。马斯克现在连谈都没开始谈，连接触都没接触过，所以说这无从谈起啊。你包括脸书什么的都无从谈起。这件事儿呢，可能啊，这个 TikTok 可能中共就咬牙，那我就不干了，这钱我也不要了，我也不给你，因为你最后你要把你的算法交给对方，可能他们也不愿意。这是美国了，那现在欧盟对 TikTok 可能更狠，也会启动对它的调查。这不是罗马尼亚这件事儿，你公然作为俄罗斯干预大选的工具，这肯定是不行。如果要是把美国和欧盟都给它处理掉的话，包括像加拿大等等、英国这些国家都把它赶出去的话，那 TikTok 就上第三世界，那就没戏了，它就没得玩了。所以说这个呢，谁也救不了它啊，谁也救不了它。目前看呢，就没什么机会了啊，没什么机会了。然后简单说说另一条美国新闻，这个也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川普呢提名了帕杜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首先第一呢，为什么很多人意外？因为他已经75岁了。作为驻外大使呢，他做很多的服务工作。你比如说，布林肯去了，那现在伯恩斯大使跑前跑后，你得负责安排，负责啊这个跑前跑后张罗呀。所以说，作为一个大使呢，是很忙的一个事儿。75岁的话，这个年龄稍微有点高，再加上呢，他原来在亚洲，他是个知华派，他最早呢在新加坡，在那儿做服装，包括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他的厂家都在中国，下订单都下给中国嘛，所以说经常跑中国。后来呢，又在锐步啊体育用品在里边当 CEO。当 CEO 这里边，你想下订单也主要也在中国，它跟中国亚洲这一带呢有很深的关系。40多年的商业生涯基本都在中国和亚洲这边转。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最后让他当驻华大使合适吗？其实很多人对这位帕杜可能不是很了解啊，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威胁论派。你别看他知华，他什么都懂。这次要了命了，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最早提出要增加国防军费，扩大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和中共进行博弈的，遏制中国在海洋上的威胁，因为他真懂。另外呢，他从中国大陆2018年访问回去以后，他做了很多的演讲，写了很多的文章。美国醒过来吧，这一定要制定一个遏制中国的长期性的计划。所以说，这最早是一个夜里吹哨的那么一个人，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另外呢，这是个友台派，他多次访问台湾，对台湾呢充满了感情。所以说，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前40年可能跟中国过往甚密，但主要都是从商那个方面。所以说，最派出了这么一位大使，如果你要让我给分的话，这个人物，凭目前的了解，我听了他几段演讲，我给多少分呢？严格讲，我给9分，10分的话，我给9分，我认为会比现在的这位伯恩斯大使要更犀利，我给的分是比较高的。等于说到现在呢，商务口和外交口这两拨人马，我认为，包括卢比奥啊，包括沃尔兹啊，商口的那位商务部长啊，包括等等这些人，我给的分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纳瓦罗回来以后啊，这个呢，商口那边问题不大。所以说这两条口线守的还是比较严的。这未来啊，激战在即，这个谁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啊。来吧，咱们最后快速说说《纽约时报》写的这篇东西。纽约时报驻北京市北京的社长分社的社长凯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叫面对第二轮中美贸易恶战，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他讲说中国呢态度有所变化，说到以前呢，你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做一次威胁呀，中国呢会等很长时间呀，研究很长的时间，做出反应，显示出呢那种纠结犹豫的那种心态。 结果拜登这次对那个140多家中国企业啊上了黑名单之后，中国在一天内就宣布了全面的报复措施，啊，那几个重要的元素啊等等立刻进行了反击。然后他观察中国的股市好像对拜登的举动也不是很在意啊，也大伙儿也不是特别拿这件事儿当回事儿。说到这个呢，他认为中国的自信来源于中国作为一个工业超级大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讲呢，和川普的第二场贸易战是一场恶战，说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英国这六大工业国的总和，并且生产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说中国呢，这个是他认为很厉害啊。他说尽管在少数领域中国还没有赶上美国，比如说先进的半导体等等，但是啊，在其他的很多领域，中国的制造商正接近结束对美国依赖的供应的依赖。他认为中国在其他方面已经非常的强大了。他特别讲呢，现在啊，如果要是从美国进口1美元的话，那中国就会往美国出口4美元，两边现在基本是这么一个比例。他里边举了一些什么通用汽车呀、别克啊、雪佛兰啊、卡迪拉克在中国合作过的一些东西，后来这都被甩出去了，被中国品牌都远远的抛落在了后面。说到纽约时报呢，最近是有一些变化。原来他的专栏里边首席的评论员是那个诺贝尔，是布鲁格曼，他现在已经不是了，用了一位共和党人取代了这个首席专栏作家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纽约时报也开始往右再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位社长现在给北京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有明显的大外宣的嫌疑啊，有明显的嫌疑。如果你要在北京的话啊，他把北京说的张牙舞爪，无比的强大，我认为这里边是有一定的嫌疑的。当然这篇东西在北京那边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转载了。首先说呢，刚才说的这个制造业，这个确实啊，这个有中国呢，现在的数据，中国占世界 GDP， 如果他那，你把那10%高善文先生说的那要给去了，那就不是了，就按照他自己说的，现在的 GDP 占世界的18%，但它的全球，它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0%。你 GDP 的分量它只有18，好家伙，你的制造业是你 GDP 的一倍几乎啊，那么强大。而中国的消费仅占全球的15%，也就是14亿人最后的消费仅仅能把自己制造出来的不到一半消费掉，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也说明一半以上的产能都要扔给全世界，扔给世界市场。说到占全世界30%这样的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这种统治力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原来英国也没到这个地步，美国原来也没到这个地步啊。当然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就夸张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呢，每个月中国的投资里边，你看啊，增长9%，原来我们一直诟病，全都砸在这个制造业里面。中国自己现在已经到了传统制造出口模式的最高峰。你别看现在在啊，川普给加了关税，拜登削规曹随，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内需不行。啊，庞大的产能现在在向世界倾销，啊，这位啊，这个纽时说的是对的，把其他那六大国加起来，中国都比他们多，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但是你加工能力大，你出口大，是这个大家是领教了，难道因为这个就准备好了对美国的打击吗？那现在咱们就看看美国到底要跟他干嘛呀？你到底那第二场恶战是什么呀？咱们就看看川普要干嘛啊？川普呢这已经说明的，一个是呢对中国的商品征收加征60%的关税，然后是取消中国的永久贸易地位，然后阻止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转口到美国， 包括越南啊，包括菲律宾啊什么的，包括墨西哥，这都不成啊。这是拜登川普反复强调的这三条。那这场恶战是因为这个起，那你中国真的就准备好了吗？因为你体量大，你就不害怕了吗？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按照海关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规模5003亿美元，就是大数5000亿，占中国整个出口总额的15%。但是这里边关键的是，对美贸易顺差是3361亿，出口5000亿，顺差3300多亿，您想想这夸张不夸张啊？占中国 GDP 总额的1.9%。原来我们老说消费、投资、出口，这是三驾马车，出口少一个字儿，净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才能算在 GDP 里呢。啊，出口减去进口，那个才是。也就是说，这个3361亿顺差，两个 GDP 两个点就这么重要。这是整个 GDP， 咱们再说外汇。外汇管理局去年的数据，整个呢是把这个支出和收入全算上，国际的收支顺差在去年是379亿美元。你还得用嘛，有很多外资人把外汇还转出去嘛，整个从外汇这儿结出来净的379亿。那如果川普这刚才这三条给你干的话， GDP 少了 1.9%，然后刚才把这个336几来着3361的贸易顺差就全扒了下去了，那你就会变成逆差2982亿。你减去这个，你收支顺差才379，你跟美国这儿一下干了3300多亿，最后呢这个要没有了，你逆差就是2982亿，那你的人民币那就基本上差不多到10了。因为你是逆差，你人民币那时候就跌的就没人样，就到那么一个程度。另外这不能展望啊，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普遍的这种关税，刚才说的这个啊，川普会引爆一场世界大战。因为他不光对中国，对台湾，对日本，对欧盟，他全干，他会引爆关税世界大战。你给我加，那帮人给美国加，彼此之间也开始加，因为都想啊，在这场大战中生存下来，所以说只能就互相加关税，那就互相保护。2023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是17800多亿美元，占整个中国总出口的52.9%，整个顺差从发达国家里边赚了7726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9% ，GDP 接近5%。那如果大家互相就这么干的话，也都比如说欧盟啊各方面也都给中国关税加到类似的分量的话，那中国对西方的出口会减少1.1万亿。什么概念？你现在的收入的顺差，就是减去的外汇顺差是379亿，到那时候整个的逆差就会上升到7347亿美元，那时候的人民币就不能想象了。一年自己外汇净亏7000多亿的话，你现在这3万多亿的所谓的啊外汇储备，大概经不了2-3年就倒腾光了，就倒腾光了。所以说，你尽管有一个天下第一的史无前例的巨大产能，但是你是不是要出口啊？川普是要跟你打贸易战，人家要跟你把那三条给你一落实，把这东西要给你打掉的话，你空留一个强大的产能，除了经济危机巨大的产量过剩之外，你什么也留不下，哪儿就你就做好了准备了？我没有看出这里边有任何应对的一些东西来啊。另外说到中国出口，这个太厉害了，我们都知道的石油能源70%需要进口，外汇啊，这就是需要进口铁矿石70%，啊，各种高端芯片、车用的各方面的高端芯片90%需要进口，粮食将近30%需要进口，啊，其他的那些什么医疗设备各种的那个，它几乎100%都需要进口，特别是那些老干部们用的那些药品，你要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大家都要进口的，那东西几乎100%都需要进口。 中国是需要大量的外汇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出口，如果川普包括欧盟大家跟你翻脸的话，那中国就没日子过了。因为现在中国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资本在流出，因为中国人不消费嘛，外资和直接投资在中国根本挣不着钱，宝马奔驰也没人买了，外商在中国市场赚不着钱，结果富人在跑，外商跟着一块跑，所以说中国本来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到现在你空留一个巨大的产能，那是你一个巨大的包袱。我怎么没看出习近平已经做好了恶战的准备？你得看看川普到底要干嘛，就是针对你这个东西打你的七寸，最后就让你动弹不得，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啊。那说到怎么破这个局，说到这两天呢，英伟达的黄仁勋黄老板给习近平是指引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前两天黄仁勋到了越南，和越南签了一个协议，在越南投资建立一个英伟达研究中心和数据中心，简称在越南建一个 AI 中心。英伟达之前已经搞俩了，第一个在美国，在硅谷，那肯定吧，第二个呢在台湾，一个是美国的科技中心，一个是台积电的总部啊，是制造中心，这两个呢黄仁勋都给安排了，第三个和那俩齐名并列的他给安排到了越南，这家伙他可够厉害的。然后呢安排完了以后，那总理陪着吧，俩人一块上街上大排档一块吃饭去了，然后在那喝酒一块唱歌热闹闹的，当然周围都是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得保护啊。但是你就看黄仁勋和那个总理两个人拿的推杯换盏，大伙热闹非凡，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英伟达跑那儿去了？不光他呀，因为微软、谷歌这些大企业都在和越南进行深度的合作，微软把未来的智能驾驶这些东西都放在了越南， Google 也要在越南建它的全球数据中心。然后说到三星，现在在越南已经变成了一个超大型的规模，包括富士康在越南的发展，现在他那儿的用工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了。那不光是黄老板一个人去，你看这帮人不全去吗？那越南怎么了？不是一党制吗？最近呢又那苏联警察头子又什么军队头子，他们都把那个上层的位置都给把住了，那最近越南好不好啊？越南有一个兜底的东西，这个太厉害了，就是那个 CPTTTP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人家大伙看中你的看中的是这个 CPTPP， 这是一个标准非常高的一个贸易组织。我管你上层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独立工会啊，对吧，你各方面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在印度有很多企业结不出钱来，好不容易在那儿干半天，最后啊印度人一翻脸拿不走啊，这最后呢都烂在那儿了，大伙儿你小米什么的都哭着回来了。但是在越南你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外国人在那儿做生意你也没听说过在越南海关啊就跟在俄罗斯海关似的啊公开索贿啊，护照里就得夹着美金，要不然不让你过去，你在越南是听不到这些事儿。当然在越南很多人做大买卖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也有，你很难听到中国的什么小老板们或者让人家工人造反了或者是怎么样产生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啊，包括跟政府产生什么啊吃拿卡要这种，那没有这种事儿，在俄罗斯什么的那都很常见的这种事儿，在越南人家是个法治之地，人家是个市场之地，你管他政治怎么着呢，人政治就那样。可是这些东西你要问在越南做生意的基本没有什么负面的说法，包括最近的那位有打引号的国师，那位李老师啊，叫李迅雷啊，叫什么，这两天正在越南考察，拿着他手机到处拍，讲了那么几条啊，大伙可以找找他的视频，说 越南人过挺好的。但是这里边就是大伙不能理解啊，你越南人口还不如广东多，GDP 也不如广东，而且你那儿的电力资源，你弄这么多大企业去，你的电根本坚持不住啊，居民区还经常停电，然后你的工程师也不行啊，你的人才教育你的储备你差远了，和中国怎么比啊？ 那你是啊，你中国高速公路也有，铁路也有，大学生也有，工程师有的是啊，有的是电。那为什么人家不愿意上你这儿来？人都上那儿去了。说白了，人家那儿就是这个 CPTPP，这一点是特别厉害的，这一点是特别厉害的，这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贸易组织。所以说，前一阵儿习近平他们为什么非要4年5次申请这个 TPP，最后被拒？为什么非要加入这个呀？因为那个 WTO 啊，现在呢，大家因为当时错了一步，把你给弄进来，最后竟跟你打官司了，你也不兑现，最后那个组织已经完全就名存实亡了，大家那个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现在这个 CPTPP 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国际性的贸易组织了，已经取代了这个 WTO。人家再也不相信什么承诺啊！你比如说，中国说我一下做不到，你给我5年时间、10年时间，当时不都是那样的吗？人这组织从来也没有啊！现在达到了吗？达到了，达到你进来，达不到就拉倒，就这么简单。那不是前两天说到台湾也被人给拒了吗？就那3条嘛。第一条，现有的条件你能不能满足？比如说中国做不到的独立工会，你做得到吗？信息自由，你把防火墙拆喽，你敢吗？你这两条做不到，那就什么也不成。第二个大款，那就是以往的条约的历史记录。那中国这个历史记录，你还说啥呀？你的中英联合声明都成历史文件了，那你还说什么呀？那个也你也站不住脚。另外就是所有会员国全都同意，啊，这次呢，你比如台湾这个，我后来得到了一个消息，其实澳洲什么的都没有反对台湾加入，这次是谁呢？竟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啊，当然主要是马来西亚了。反对台湾加入，你说这事儿要让人看着有点生气啊，但是呢，中国这个你哪条都不占，所以为什么我讲说到黄老板给习近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在这些商人眼中啊，并不是因为你是共产党啊，你呢是一党统治或者是怎么样，人家就不能和你做生意，关键是你得讲规矩呀。你得符合人家的基本的条件呀，你只要符合这些基本条件，你手里有这么多啊人口的优势，各方面的优势，西方那儿有不具备的，人当然愿意来和你做呀。所以说，这就是你刚才说到越南，也都是共产党领导，那各方面，我就看那李老师到那儿去拍啊，就那李什么雷先生在那儿去拍。我在他那个视线那个画面里边，我没有看到一条政治标语，我也没有看到随处可见的各个建筑上插着的他那一个五角星嘛，那个5星红旗。当然，我看到可能有骑摩托车的那胸上穿着那个5星红旗啊，人家那个是当一个时装穿，但是并没有说哪儿都挂着红旗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政府的那种政治口号，那种东西啊，看不到任何的政治气氛。你看到越南，我就看到 N 多年前的广东，大家潇潇洒洒、懒懒散散，就那么该干活干活、挣钱挣钱，完了就大伙街边一坐，喝咖啡的、喝啤酒的、干嘛的都有，骑着摩托车，男孩女孩一块 happy，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呢，那习近平太不正常了，太政治了。太不正常了！如果你就啊，你同样能做到一党领导，你共产党照样坐江山，但是呢，你就让社会，因为这东西它不矛盾呐。你把社会弄得市场化、法治化，大家都挣钱，大老板们都来投资，大家都有饭吃，那不是更少人反对你吗？你的敌对势力维稳力量，那彼此之间的斗争不就越来越削弱吗？所以说，为什么一天到晚把大伙儿搞得神经病似的？你看人家那也是共产党，那不是挺正常的吗？黄仁勋到那儿跟那总理俩人一块拍桌子，一块喝酒，一块唱歌，在中国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就说呢，这个改革开放不是说不能搞啊，不是说不能搞，你就看看越南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家也能做一些事情，这么多大家伙都去跑那儿投资。把数据库都要建在那儿， 这说明人家已经放松放心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在中国那没人敢，那有这可能吗？和你稍微沾点边的那个 TikTok 现在都逼着你脱钩，我把数据中心啊，谷歌包括什么的 黄老板这儿把它建你那儿，门儿也没有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中国其实就是目前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机会的，也不是没有机会的啊，就是到越南那儿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放松的，人家是怎么对社会给予一定的自由。越南人是没有防火墙的啊，人家那儿手机看什么都看得了，对吧？人家是有一个独立工会的，人家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国会啊，各方面的那个差额选举原来在节目里都跟大家讲过，那西方国家就接受了。所以说中国呢你用不着大改，应该说呢在目前情况下给老百姓混口饭吃也是做得到的，但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说就那么的比登天还难，他都做不到，这就没办法。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为民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 Michael。 对于韩国人来说，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也许最适合于他们，就像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一样。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这些东南亚国家都在保持中立，整个东南亚没有保持中立的国家只有菲律宾、日本和韩国。韩国是民主国家，如果大部分韩国人都支持李在明投票给他支持他的亲中路线，那也是韩国人的选择，这也没办法啊。之前讲了，你不能因为这个人讨厌我把民主制度给废了啊，我把他抓起来，那这法什么的全完了，那整个宪法就都没有了，老百姓支持那你也活该。作为韩国呢，在历史上有点像当年的郑国，朝秦暮楚啊，你那边俄罗斯，这边日本，这边是大清，谁我也惹不起，大清又派一袁世凯来在那儿如狼似虎天天折腾，所以说他夹在中间确实是很难受啊。这翻脸比翻书还快，谁来跪谁，这个确实是有了这个民族性格，这个作为一个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中间确实比较为难。但是呢毕竟韩国和越南什么的还不一样，因为对面有一个敌对化的朝鲜，另外呢他们身后有一个摆脱不掉的美国，因为他需要美国来保护嘛。那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在各方面问题上有美国的高度的核心利益。那天约翰逊议长和赖清德通电话把这事儿都说到了啊，这是核心利益。那美国需要日本和韩国帮忙，平时我保着你们，到那时候咱哥仨得一块上，能不上吗？能不上吗？你不想掺和，那美国人也不答应了。所以说这个呢它和别的国家还不一样，韩国还是不正常啊，因为对面有朝鲜，背后有美国啊。所以说你想静小确幸，我自己过自己踏实日子，就跟台湾一样，好多台湾人也说咱别惹中国了，咱们就自己，你那也别亲美也别亲中，咱们就自己太平日子就完了吗？那你也太天真了，你不惦记别人，别人惦记你啊，你不想跟别人掺和，别人非要亡你之心不死啊，那你由得你吗？那个没办法，你就得选个边儿。所以说这东西呢有时候作为老百姓啊他可能未必想这么多，但是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讲，对韩国的处境应该说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舍利说美国的影响力当然还是第一，但是第一和第一也有差距。90年代到2010年满分100，美国的影响力呢是95，现在最多70-80分。中国呢从1分到30-40分，其他国家也就20分。以前中国就是空气，谁都不愿意看一眼。这以色列呢是美国在中东的绝对的战略支点，说句不好听的，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比乌克兰和台湾都要重要10倍不止。不能这么说，都重要啊。你比如说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就是以色列和台湾来讲都为美国来说在不同地区的核心利益，这两个呢是非常突出的。这是那还有别的没有？当然有了，你比如说韩国，你比如说日本，你比如说菲律宾美菲也有安保条约的呀，这几个都算是 那都是美国这个第一利益。所以说这一点呢，乌克兰因为是新冒出来的啊，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啊。那几个呢都是真的核心利益，那美国是绝对不能退半步的啊，这个是不能退的。啊，说到拜登这段时间呢，哎，今天我也在观察，你像川普呢，到了这个巴黎圣母院，后来见完了马克龙和小泽之后，然后就到了大厅，大厅呢各国的政要都坐在那儿了，然后川普呢他又客气，然后过来呢跟大伙挨个握手啊等等，看到大伙呢跟那儿他也拍人肩膀，特别是跟威廉王子啊等等这些人的交往啊，确实能够感觉到当年拜登所得不到的那种尊重。拜登呢太老了，你要说十年前的拜登站在那儿，可能那个啊这个精力展现啊，让大家可能还能生出那种敬畏之心来。但是后来这个老迈的拜登有点变成笑话了啊，有点变成笑话了。到那儿去啊，这个确实是看到川普，有很多人感叹啊，这美国真回来了。一看这个阵势是不太一样啊，川普是有这个气场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啊，川普是有这个气场。麦田说，大康，罗马尼亚老百姓不会允许这样发生的，东欧的老百姓对鹅毛没有好印象，当年被害惨了，哦，这次是风云突变，彻底翻车，不但把这个彻底否定，而且全国开始抓人，而且下次大选你就别参加了，直接现在已经起诉了，他那个罪名多了啊，现在是以洗钱啊先摁着你，然后你之前的那个什么颠覆选举啊等等，那都叛国罪啊，干涉大选，那都那罪还没出来呢，先按洗钱罪先把你摁住，你先尽管，你先别出境，你跑不了，然后再收拾你。哇，哦，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 Q 说，越南这国家很有前途，和东南亚别的国家不一样，第一，全球位置优越，距离欧亚澳都不是太远，这是主要它的港口位置好。第二呢，海岸线长，出口型企业的选址地点特别多。第三，人口众多，年轻劳动力充足勤劳。它有一亿，有一亿二吗？可能一亿多一些啊。那么小个地方，一亿人，那可不得了。第四，气候温暖，对冬天的燃气资源要求很低，各种农业的潜力巨大。限制越南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对南海的控制。啊，具有封锁越南的能力，越南对此非常敏感，如果越南发展起来，南海问题会成为仅次于朝鲜半岛和台海的第三个火药桶。但现在中国呢，那俩火药桶你只要解决不了，永远也不会轮到越南，因为台湾的问题，你现在看中国这共军这拉胯这个样，他还统一台湾去呢，他连来一个敬礼少熙，现在这指挥现在都听着都费劲了，现在啊，前两天这不是一帮说什么年的将军要弄习近平，结果习近平那天辟谣，我专门摆一桌子，我坐中间，剩下你们都坐两边，你们想跟我并列都挨不上啊！专门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行为艺术，有时候一看就那种巨婴的那种心态啊，就是好像大家评论的那些啊所谓的那些传言，他们都特别注意一样啊，定点回复啊，我专门摆这么个阵势来回应。无聊之极啊，来吧，谢谢观众朋友们的评论，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正常时间再见。